弟兄姐妹们，早上好！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我们知道，直到今日，你依然是说话的上帝。天父，就求你让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借着你的灵能苏醒跟改变人心。天父，就求你让我们有一个心智到你的面前说：“仆人在此静听。”天父，就求你把我们的心可以敞开，让讲的跟说的在你面前一同得福，让你自己的名得到该得的荣耀，恩待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我看见很多我不太认识的弟兄姐妹啊，刚才我问他，我说今天来了很多新面孔，他说他也不认识，我心里头就感觉好多了。你们要不要这样啊？你们花一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彼此问啊，大家可以说你好，早上好，这样。问安的时候，说不定就碰见上帝了。刘杰跟每一个人握手，然后让大家都选他，马上大选就开始了。这段圣经呢，刚才我们读的出埃及记第三章啊，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经文，所以没有太多需要介绍的地方。出埃及记，如果你读过圣经的话，就是以色列从埃及出来，进到上帝给他应许的迦南美地啊。在这段圣经一共有四十章的内容，里面讲到上帝与人相遇，讲到上帝的作为，讲到上帝跟埃及王之间的这互动，跟他子民之间的互动。里面的故事性非常的强，但是整个出埃及记的一个中心的内容不停重复的，就是上帝告诉他们，要让他们知道 I am God， 我是上帝。所以出埃及记的中心，你在看的时候，就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位上帝是个什么样的上帝。你跟我对待上帝一定有不同的讲法，不管你是不是无神论，不管你是不是新穆斯林的，不管是信什么的，每一个人对待上帝都有他自己的神论。上帝在包括埃及王，他有他自己的神论，所以上帝当他把自己显现出来给他的子民，或者给他所谓那些觉得已经认识他的子民还有不认识的人，当他把自己的真实向人显现的时候， everything changes， 整个世界都变了。这段圣经呢，是讲到上帝要使用的一个人第一次真实的与上帝面对面。当然我们知道摩西是上帝所拣选的，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工作非常非常庞大啊，100多万人出来埃及是非常庞大，中间有人的造反，有人拿石头打他，他自己也不想活了啊。到我们教会已经看到第七章了，已经开始有进到灾里面了，但是在这是第三章他被上帝呼召出来，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他都打上 quit 了，第五章 quit 一次，第六章 quit 一次，就说我不干了，你找别人吧， I can't do this。 所以上帝在在世界上，在我们的教会，在你们的教会，他要做一件大的事情时候，他首先或者他经常要做的就是把他自己的真实向人显明。圣经用一个词叫做意象，或者我们叫做 vision， 叫做意象。意象不是奇异的现象啊，虽然有些时候比较奇异啊。意象是讲到一个图画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呢 catch your imagination， 就是你自己对待未来，对待世界，对待上帝，对待你自己的想象， catch your imagination， 然后这个东西能够影响你在这世界上的在现在的作为。我们叫它愿，有人叫它愿景， 有人叫它理想啊，已经比较近了，就是你的想象未来一个特别美好的图画，对吧？我明年要去夏威夷啊，看到那个明信片特别的漂亮，对吧？他不会拍夏威夷的垃圾堆，对吧？他会拍一个非常好看的 beach， 然后让你觉得哇，我要为这个奋斗，我现在没有钱，我要攒钱，所以你麦当劳也不吃了，人都不 ，you just work for that， 这叫做你的短期的很小的一个让你很兴奋的意向，这个叫做意向。任何人当他没有意向的时候，他慢慢对待未来，对待他生命就没有 hope， 就没有盼望。那个时候虽然你没有退休，但是你基本就属于混吃等死状态，因为觉得人生已经没有意义了，孩子也上学了，我也无所谓了，身体也不错，也不想出去，叫躺平啊，对吧？所以人没有意向的时候是没有盼望的，没有盼望也就没有作为，没有作为的人就是混吃等死的人。我不认识你们啊，所以我敢讲这样的话，因为你们可能中间有些人已经是这样的生活状态了。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在处在这样的生活状态当中，上帝借着这段的经文向摩西显现，想要告诉你 the life 生命不是这个样子，上帝也不是这个样子，生命是有盼望，是有追求的。我们就进到这个章节里头一点点看了。这段圣经我想跟大家分享几点哦，章节你们读过了啊。All right， 这段圣经大概的 introduction 很简单啊。摩西在这段圣经里面遇见上帝，他大概多大年龄？大概多大年龄？大概多大年龄？六十八十九，反正没有一个人说到十几岁的嘛。年龄老迈哈，如果你看那个《使徒行传》，你大概知道这个时候已经八十岁左右了。八十岁左右啊，八十岁左右，八十岁是退休以后的年龄啊。没有人在想八十岁还做什么，而且在第一章、第二章，特别是在第二章，摩西已经 been there done that。他以前想要做一些有作为的事情。这个老兄是埃及的王子啊，因为他是第一章被救出来，然后把他当王子来训练的嘛。然后他有家国情怀，对吧？想要救他的以色列的民，然后就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了。没想到他做了这样的工作，以色列人也不喜欢他，埃及人也不喜欢他，老兄就跑了，然后娶了个老婆，一辈子放羊，就这样，人生就这样了嘛，对吧？在外邦地娶了个老婆，然后一辈子就放羊。而且在这段圣经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说哦 ，OK， 我人生要有点盼望，我不能这样活，我再也不能这样过，我要再有人生第二春。No， 他基本就这样了，他就在他的米甸的旷野放他岳父的羊，对吧？没有什么想法，没有什么意愿，没有什么追求，基本属于躺平状态哈。所以你如果躺平的话 ，That's OK， 你摩西就是这样干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你把你自己放在他那个环境当中，基本人生是就这样了啊，这就是 introduction。 然后上帝向他开始显现四个方面，一二三四，四个方面到五个方面，看我们今天时间多长，大概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上帝是个什么样的上帝。因为我们讲到说创埃及记的主题是讲到上帝是个什么样的上帝，所以第一点就是 The God without delay， 不单言的上帝。第二个呢是讲的 God with fiery reality， God with absolute sufficiency， and God is missional God， 上帝是一个啊宣教的上帝。所以四个方面，第一个 God without delay， 第二个上帝是一个真实的可以被经历的上帝，第三个讲到他是个自由拥有的上帝，最后一个讲到是上帝是拆派的上帝。那对你我，甚至包括我们教会，知道你们教会在建堂啊，或者在聘牧，还是在做什么，你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God without delay， 所以这段圣经前几节的内容非常有意思。他其实没有什么盼望，他就在那边放羊，就像刚才我们讲的。然后有一个词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词，中文叫做不料，我喜欢这个词，英文叫做 behold， 就是在你人生的正在做你正该做的时候， 砰，一件事情出现了，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反转出现了。不料上帝向他显现一个异象，这个是什么异象呢？就是有团火，在旷野里面有一团火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然后荆棘比较干嘛，然后自燃嘛，就烧起来了。然后他就去看这个异象，然后居然发现这个火里头虽然在着，但是荆棘居然没有被火烧着。然后上帝或者上帝的使者跟上帝同一个词哈，就是在荆棘火焰中向他讲话，就跟他讲了我们过会儿要分享的下面一段话。所以你看见这一个词叫做 behold， 不料上帝在他的时间用他的方式 get people's attention， 让别人得到或者看见或者意识到对待上帝应该有的注意力。刚才姐妹带我们唱的那最后那首歌 In His Time， 就在他的时间用他的方式做他要做的事情。这个世界是一个efficiency driven 的世界，我们以前在深圳那个大标语什么效率就是金钱，还有下面一个忘了，效率是生命，然后呢时间是金钱，效率是生命，对吧？这个东西放在那边，这个其实是意向型的东西啊，这个 big statement efficiency efficiency efficiency。 如果现在我们做事情 let's get it done， 做事情用最小的损失得到最大的结果，对吧？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你不敢讲啊，因为你知道我想讲什么。有没有问题 ？Why？ 不敢说。因为圣经里头并不总是上帝做事的方法。如果你做事，我做事，你建堂，我们建堂，拼木，这是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 you are efficiency driven， 你基本连着火都不用看了，找了张火，哎 whatever， 我是来放羊的，我又不是来看火的，这事就过去了。上帝做事并不总是 follow the rule 或者 efficiency rule。 我给你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可能大家都有困惑，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啊，记不记得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刚开始，文士跟法利赛人看见他跟罪人吃饭，然后就打算就跟他讲话嘛，对吧？你怎么会跟罪人在一起呢？他用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很痛苦，大家看完，就是一只羊，九十九只羊，对吧？有九十九只羊都在这边，一只羊走失了，然后这一个人放羊的人就把九十九只羊撇下来去找那一只羊，然后找到了，背在肩膀上，高高兴兴回来。你一看这个，你如果是 business manager， that guy need to be fired。什么东西嘛？那九十九只怎么办呢？你就去找那只，那只如果找三天找不回来，那九十九只也丢了五十只，你怎么办？你还活不活了，对吧？所以我们脑袋里面讲的是这个，想的是这个。但上帝做事，上帝的想法，上帝的意志，或者用这个比喻的整个的 point 是告诉上帝更在乎一个灵魂，在乎到一定的地步，他宁愿 go above and beyond 来拯救这样一个灵魂。这个是他比喻的意思啊，不是 efficiency。 OK， 这个例子我稍微放在这边。还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更有意思，或者更跟我们的主题有点关系，就是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刚开始就格拉森的鬼嘛，对吧？然后在后面第二个讲了一件，讲了两个神迹奇是套在一起讲的，就是有一个人叫埃鲁还是雅鲁，就是一个管会堂的人，对吧？他就是请求耶稣，他的女儿快死了，然后请求耶稣去救。这次耶稣挺给面子的，以前不太去，说句话就结束了啊，这次挺给面子，好，那我们就去。去了，这个是按着医学，那个谁的太太在，然后医学上面这是急诊嘛。这是急诊不是？人要死了嘛？你如果去 emergency room， vital signs going down， is dying， 哎，就是这个人要死了，赶快去嘛！耶稣也挺高兴，就跟着去了。中间碰了什么事情？ 哎呀，那女的就跟在他后面摸了他一下嘛，然后他这多少年血漏没有治好，摸了耶稣一下，耶稣一回谁摸我，然后把那女的找出来，又跟他讲，在中间又把他过去的事情讲一遍。 That's a chronic issue， 这是慢性病啊，这是急症，在那边等着你，在这边治一个慢性的血漏的病，然后不仅跟他治就治好了就完了，他摸你一下你就说摸完就完了，你把那个女的拿过来，然后在中间跟别人就讲他过去各种各样的事情，谁知道38年他讲啥呀，一讲五个小时过去有可能，不是吗？果然女孩死了，这在医学上叫 malpractice。我如果因为我是医生嘛，我喜欢这个例子，特别喜欢这个例子。我如果做这个事情 ，my license will be revoked. I'm going to lose my license. 你的太太做这个事情 ，it's over, it's done. 耶稣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对别人看起来，他最后把这个事情结束以后，再到雅鲁那个地方，说你来晚了，孩子已经死了。你能想象？能想象大家对待上帝对待耶稣的那种失望和沮丧，都不知道你在搞嘛耶，你在搞什么，都不知道你在搞什么，你看看最后搞着搞着把人给搞死了。当雅鲁他的 这个人想要求耶稣给他一个神迹医治他要快死的女儿，上帝用他自己的单眼，看起来的单眼，给了他更大一个神迹，就是让这个女孩从死里复活。如果你是当事人，甚至是这个女孩的父亲，管会堂的，人都已经死掉了，有点晚了，老兄。但耶稣给了他更大一个神迹。当我们看上帝做事，一直在单眼，一直在单言，上帝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一直等了400多年，好几代人啊。上帝让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出来，也等了70多年。当时回去重新建圣殿的时候，我爹都已经死了，我在这边都已经生孩子了，打算上大学了，你让回去建圣殿，你搞错，已经有点晚了。上帝做事看起来总是单言， But God is never delayed. 上帝是一个从不单言的上帝。在摩西最后人生看起来没有任何盼望的时候，上帝把他自己的真实向他显现。上帝显现的方法是 get his attention， 让他得到这个注意力。人的回应，好不好？上帝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在教会的生命当中，他经常把我们放在某一个转折点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不料放在你我的生命中间。如果在你的教会中，在我的生活中，在你的生活中，有一些事情发生，你对上帝的天线千万不要断了。有些事情发生 ，you need to pay attention。这些时候。特别是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发生，是上帝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做一些的工作，这些工作可能是你不想要的，但只是上帝采取主动。记不记得摩西，他其实并不一定想要上帝，但是上帝主动的向他显现。所以生命的转折点，第二个 You really pay attention, Do you check it out? 我刚才已经讲了，摩西他说我今天是来放羊的，不是来看火的，我不是来看 fireworks，他跟上帝就很容易失之交臂。所以讲到了第一点，在座各位， God is not done with you yet。 如果80岁的人上帝都愿意来使用，上帝也可以使用你跟我，也可以使用这个教会，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教会。 It's not done yet， 所以你 need to get that hope， 你需要对上帝有他的盼望。这个上帝是永远不单言的上帝。有一个英文他这样讲，中文这样，他说 You would do exactly what God does if you knew what God knows。 你如果知道上帝所知道的一切，你一定会跟上帝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对待这个世界的认知有缺陷，有限制，所以我们只能看见我们现在眼睛有的一点点，所以我们要 get it done, get it done, get it done, let's do it, let's do it, let's do it。 但是上帝做事的方法并不一定跟我们做事的方法是一样的，但是上帝是从不单言的上帝。这是叫 我可以把我的个人见证甚至放在里面， we'll see, we have time。 第二个讲到火，这是第二节和第五节。这个火其实讲可以展开很多的内容，当然我希望大家不是去灵异解经随便解啊。我下面所讲的内容基本在创世纪的后面全都有 support， 讲到这个上帝是个什么样的上帝。火这个东西，你如果想要真正的了解火的话，你会怎么样了解？维基百科？怎么样真正的 know fire？ 看一看，摸一摸，对吧？这样的认知是一种什么样的认知呢？不是头脑里面的认知啊，你可以去维基百科，没问题。里面应该也讲到这个火的成分啊，然后你还甚至可以考试啊，你还可以拿一个学位关于火，弄一个 PhD 出来。但是你对火真实的认知是来自于你主观的感受。我认识你，你认识我，我可以把我的简历发给你，我甚至把我的身高体重最喜欢的颜色最喜欢的食物都发给你，对吧？你看采访的那些，你最喜欢吃什么，对吧？你认识他吗？ No， until when？当你跟他住一块儿的时候，你就认识他，你知道他说话的方式，他做事的方式，他的口音，他什么时候发怒，什么时候喜欢什么，然后你跟他有这种交流，这叫做 know。 上帝用火向他的子民，向摩西显现，他最后用了一个词，这是在第十五节，他说我就是耶和华。当然我们中文翻译的耶和华翻译不出来什么意思哈，在原文是讲到Yahweh， Yahweh 这个词跟在圣经里面常用的关于上帝的形容 Elohim 不太一样。 Elohim 就是讲到这个上帝是全能的、大能的、高高在上的一位上帝，你需要服服敬拜的上帝。 Yahweh 是讲到这个上帝是一个 personal God， 他不仅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跟你好像没有直接关系的上帝，像是穆斯林的上帝阿拉跟那个Elohim 是同样的字根，但是 Yahweh 我们中文翻译成耶和华，英文翻译成 Lord， 就是主神 Lord God， Yahweh Elohim。 Yahweh 的意思是讲到这个上帝是一个 personal God， 是一个个人的上帝，和你和我有直接关系的上帝。我站在这个台上，我如果是你们教会的牧师，我站这个台上代表着上帝，有他的 authority， 但是这位上帝他可以进到你的家里面跟你有直接的关系，有他的 authority， God has his authority， 他有他的主权，但是这个上帝是跟你发生个人关系的上帝。所以用火来形容上帝的一个点，就是讲到 you perceive him， 或者你认识他是通过你的主观的感知来认识他。 OK， 那这个火所代表的意思有哪些呢？第一个，这个词叫做The holiness, anytime， 当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火焰的时候，人是没有办法进到他的旁边的。你看到没有？在这段圣经里面说，你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圣地，所以你要把你的鞋脱下来。我当时一看这个，那我们中国人在哪儿都是圣地哈，我们就回家就脱鞋嘛，是吧？我说 That's good。所以我就是我们家孩子一回家不脱鞋，我说 This is holy land， 就是 take off your shoes。所以他在讲到说火像他的显现 The holiness。 什么叫做 holiness？ 什么叫做圣洁呢？圣洁的意思不仅仅是讲到他道德的高超，或者讲到他的 purity， 讲到也可以同样的意思哈，讲到他的 purity， 完全的，你叫做与世，就不叫与世无争哈，就是完全跟你不一样的。你想象一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Purity and different， 你大概可以用这样两个词来形容，什么意思？在座各位，你们都是 UVA 的哈，他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可能在 UVA 做学术，我知道他是做学术的。你见过，应该你听说过，至少哈，学术大牛，牛的不得了的，
就是他，
啊，就是他哈，
他每天看镜子，
啊，他每天看镜子就能看见哈 ，OK， all right， all right， 就是比你还牛吧，啊 ，OK。这种人基本是进到这个屋里头，你如果一群教授哈，你如果是其他的人就无所谓，你们都是做学术的，这个人基本已经高屋建瓴到一定地步，是引领整个世界的学术前潮了。诺贝尔奖的那这有一个那有一个，就拿着 something like those， 不管是天文地理什么样的人，就牛顿这种人吧。牛顿这种人，整个把世界的科学奠基起来的这样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你的感觉是什么？牛顿，来喝酒。你觉得你非常的矮吗？你就在这边听他嘛。It's threatening， 对你非常大的威胁，或者你会觉得你完全在他的面前毫无遁形啊。你讲个什么关于科学的一种说法？啊，这个我知道。然后给你引用了五个 reference， 感觉话都不用讲了，很无聊嘛，对吧？你说我觉得这个科学是这样，人家啪啪啪啪给你五个 reference， 你别谈了嘛，对吧 ？OK， 你们女孩子爱美哈，我们教会有很多年轻人，或者说你们锻炼身体哈，希望自己能够身体更那个怎么样一下？哇，现在来一个一个男的或者女的。这个美貌，我的天哪！我在你旁边一坐，你都不想活了。你喜欢打篮球对吧？我不知道啊，你这例子可以举很多，就拿一个 NBA 的随便一个淘汰的球员来比，坐在你旁边，就从这儿扔，就使劲扔，十个中七个那种，你在那篮下都扔不进去。这个叫做什么 ？Purity。如果我们这样的人都会觉得有威胁在我们旁边 ，above and beyond 都觉得有威胁。God is a holy God。人在他的面前，就像一滴水进到火里面一样，就没有了。Incompatibility， 完完全全的不兼容。这一个 being， 我都不说他是个什么人，或者这个 being 已经到了一定的地步，完全超越你了，碾压型的超越你。我们刚才举了学术了，举了美貌，举了身材，举了不管什么东西，在上帝的面前，任何东西都站不住。Holiness， 它不是一个特定的。一个关于上帝的属性，它是任何属性的一个形容词。它的 justice is holy justice， 它的 mercy is holy mercy， 它的 love is holy love， 它的爱是圣洁的爱，它的怜悯是圣洁的怜悯，它的公义是圣洁的公义。什么意思呢？就是它里面所刚才讲到的这些关于它的属性，全都是完全的 the holiness， 完全的 pure， 100% pure， 完完全全的圣洁，完完全全的纯洁。人在他的面前完全没有办法遁形。这一个上帝是向摩西显现的上帝，这个上帝是圣经所启示的上帝，这个上帝不是你跟我用我们的意思、想法、意见、感觉来 control 或者来辖制的。这个上帝是一个启示的上帝， It's a holy God， Holy God。 为什么我在讲这个？如果这位上帝是一个 Holy God， 你跟我在他的面前没有值得可以夸口的地方。 你也不会那么轻易的看你旁边的人好像看起来你比他更 holy， 我比你聪明，我比你能干，我们都是捡垃圾的，我今天捡的比你多。That humbles us， 让在座的各位，包括你跟我，在上帝面前是完完全全的俯伏在他面前。包括以赛亚 ，I'm dead， 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如果你跟我还没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啊，没有这种谦卑的心，还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人的外面有上帝。这个上帝是一个圣洁的上帝，如果我们还没有这样的一种认知的话，我们对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了解还不多。这就是给我们的冲击。再有一个，这个火烧起来有一个 很奇异的现象，这个奇异的现象不是有火而已，是火里面的荆棘没有被烧着。你如果拿一个 PhD 的火，啊，火研究火的 PhD 的火是啥意思？研究火的 PhD， 任何一个火或者叫做燃料或者叫做 power 或者叫做 that fire， 它需要 consume something， 对吧？它需要烧一些的东西，没有东西烧它是着不了的。任何东西它都需要，你要不是汽油，要不是柴，要不是什么东西，让这个火焰或者让这个能量可以释放出来。用火的方式释放出来，对吧？这个火很奇怪的，这个火虽然在烧，但是荆棘没有被烧毁呀。如果你用上帝来形容火的话，这个图画告诉摩西，告诉你跟我，上帝他自己能量的释放，在座的各位，他不需要你跟我给他助燃。这个就是上帝向我们显现，这个词是什么词呢？叫做 transcendency， 或者叫做上帝的超越。上帝做事邀请你和我能够参与，但是说实在的，你如果不参与，我如果不参与，上帝的旨意依然可以通行，上帝的工作依然可以进行。 Why? Because he is a transcendent God， 这个上帝是一个超越的上帝，是一个掌权的上帝，你跟我的生命都在他的手中。这样的一位上帝的 transcendent God 应该对你跟我有非常非常大的安慰。 Why? 为什么人会焦虑啊？你会为你自己以后的未来，为你的家，为你的孩子，为你 I don't know what 教会，你的职业，你的健康，很多会焦虑，焦虑到一定地步，茶不什么，茶不思饭不想，然后人就消瘦下来了，对吧？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意思，然后 depression anxiety 这些东西都进来了。如果你知道这个上帝是一个超越的上帝，是一个掌权的上帝，是一个掌权的上帝，你的生命在他的手里面，而且你知道他做事的方式是最好的。 You will not be that anxious。 为什么人会焦虑呢？我给你 dissect 一下哈。人的焦虑的原因 两点，第一个，我知道什么东西对我最好，我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拿到，我知道用什么样的时间得到，然后我害怕上帝给我搞砸了，这就焦虑了。或者我孩子帮我搞砸了，或者我老公给我搞砸了，或者 UVA 帮我搞砸了，或者 I don't know， 我知道 I know what's best for me for my family， 我知道这个世界对我来讲最好的东西是什么。我当然不想要车要房子，要就是我的一点点对待人生的好坏的这种要求不过分的，但是我知道什么东西对我最好。上帝如果给我搞砸了，我就焦虑了。因为你发现 you are losing control， 你没有这种没有你失掉你的掌权，失掉你对这件事情的操控，但是你知道什么东西对你最好。 上帝的 transcendency， 他的超越，就告诉我们说 ，You don't know what is best for you. You don't. You don't. We don't. 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最好。如果我们一直这个，我们经常说基督徒要把主权给上帝，对吧？我们经常这样讲，要把主权给上帝。但是我们保留我们对待好坏是非、对待任何世界的判断的标准。你给什么主权呢？什么都没给嘛。所谓的主权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想给你就给你，这不是给上帝主权，这是打发要饭的。上帝不是你的上帝，变成你的秘书了。你看，还没事想把他 fire 掉。你看，上帝的超越告诉我们，上帝是掌权的上帝，而且他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最好的。他告诉你 ，You don't need to be worried. You know, don't be anxious about your future. 你不需要为你的未来担忧。另外一点，上帝的主权，上帝的超越，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太嚣张。你不要觉得你现在一切所有的都是我自己的拼搏得来的。我多聪明，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现在拿到这样的职位，赚到这样的钱。问我的意见，问我意见，我告诉你。嚣张，这叫做嚣张，觉得你的生命在你的手中，你的成功、你的聪明、你的智慧在你的手中，你忘了上帝是一个超越的上帝，你的生命不在你的手中，在他的手中。上帝借着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一章对那一个财主讲，我今天晚间就要你的命，因为他说我现在的钱很多，我要给自己盖一个大大的粮仓，给自己的灵魂说，你可以享受你的灵魂，可以以后安逸，可以以后快乐吧，对吧？无知的人啊，你赚人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命，又有何益处呢？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命在他的手中。在座的各位，这个教会在他的手里面。我们的教会也在他的手里面。我知道大家在对待教会也好，对待自己个人的生命也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跟意见。 That's totally okay， 这完全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千万不要把上帝的 transcendency 丢掉了。上帝用火的方式向人显现，但是没有借着荆棘给他的火助燃。所以上帝需要我们吗？Yeah and no， 因为上帝的确呼召了摩西嘛，对吗？虽然摩西在最后拖拖拉拉的讲了 好几次他不愿意去，上帝邀请我们进到他的工作，但说实在的，上帝可以兴起摩西，也可以兴起摩东摩南摩北，对吧？他可以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但是在上帝做事的时候，人是无法遁形了。这是讲到第二点，就讲到 the fiery reality， 然后讲到第三点，哇，这叫做 I am who I am， 我是自由拥有的。哎，我当时刚是基督徒哈，我看出埃及记，我就觉得这个太帅了，这个人太帅了，你看，我就是我是我就是，你看，就是我 I am who I am， 中文翻译成我是自由拥有的哈。英文就是 I am who I am。 当时我就说呀，以后给我孩子起名就起这是吧， I am who I am， 这名字太帅了。但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什么是什么意思呢？ No dependency，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这 transcendency， 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这位上帝从古到现在到永远他是不变的。雅各书在他那边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个上帝没有因为你信他，他的荣耀多一点，也没有因为你不信他，他的荣耀少一点，没有因为你建堂不建堂，闭幕不闭幕，或者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他说哦 ，oops， 今天没有个加金身哈，不好意思。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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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上帝， 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这个叫做 aseity of God， aseity of God。约翰福音第八章，当有人问他，问耶稣，我们的祖宗从来没有受过压制，没有受过辖制，从来没有做过奴仆。他说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还跟耶稣顶嘴啊。然后他说我们从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耶稣说 Before Abraham I am， 就是在亚伯拉罕之前我就有了。这位上帝是从来不变的上帝，所以在座各位，你和我其实真的可以安心的，你和我真的可以安心。我知道我们教会现在也在讨论一些事情 ，very heated， 就是关于一些教会的事情啊，教会以后的发展，就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会有激烈的，不叫冲突嘛，这种讨论的交流。你如果真的知道这个上帝，他借着我们在他这个世界短暂的世界有限的世界继续会做一些的事情，而且他不需要用我们，他的旨意一定会成就，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到永远，他是不变的上帝。他基本能让这样的一个冲突变得没有那么太大的杀伤力，因为你知道这个上帝啊，这个教会，我们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叫做自有拥有的上帝，自有拥有的上帝。最后一个，这个上帝 is God with a mission。 这个上帝不仅仅是给你和我对他有一定的认知而已啊，看到上帝是圣洁的，看到上帝是超越的，看到上帝是自有拥有的，然后我们有一点点宗教的体验和感觉，然后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他，仅仅这样。 No, not that。 对待摩西八十多岁的一个老先生，上帝对他有个呼召，这个呼召就是让他把以色列人从受苦为奴的地方带出来，让这个世界看到这个世界是有一位上帝的，这个是他的 mission。当有人被上帝呼召的时候，你觉得他正常的反应应该是什么？被上帝呼召，你觉得他正常的反应应该是什么？上帝，你赚了，终于看到我了，我已经埋没八十年了。那以色列人，行，您老在后面待着，以色列人我一根棒把他们搞出来，不就一百万人吗？算什么？当有人被上帝呼召，他第一点第一个想法应该是被 overwhelmed， 他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正常的或者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The mission impossible， 他会觉得上帝让他做的事情跟他自己的本性完全不匹配，特别是上帝把他的圣洁向这个人显现。 It's just horrible feeling。上帝知道不知道摩西的德性？当然知道了。所以他在讲的时候，上帝说什么？他 introduce himself， 上帝他说什么？我是谁？我是你祖先的神，对吧？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什么意思？你如果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做的事情，看看他们的生平啊，都 是渣男，都是渣男。这个词不是我们讲的，我们那天在小组查经，然后有一个姐妹读到亚伯拉罕了，哎呀，这个货这么年龄大了，当然他现以撒后头的事情再不说哈，就是他处理那个夏甲的事情，他老婆是那样搞，他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然后自己的小妾是这样软弱在后面 I don't know I'm not, 不为自己东西，就是渣男嘛，而且差点把自己老婆给送出去嘛。你从他的生平看起来，这些人不怎么样。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不是说告诉说哦，上帝兴起了大能的勇士，你 look at them。 上帝说这些人我都能用，你估计也可以。在第十二节，摩西说 Who am I? 我是谁可以让法老听我的话呢？上帝怎么回应呢？你，哎，不要小看你自己。那个，你呢，有经验，有学识，有能力，又会放羊，挺好的。你的 self-esteem 要自尊心强一点，要有对自己有自信。Come on, you can do it。这是第十二节讲的吗？这是我们讲的。你们考试考不好，you can do it。Come on, let's do it。上帝说我与你同在。It's actually not about your identity. It's not about who you are. 这是在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摩西越来越过分了。他对上帝说：“老兄，你弄错了。”他不是没做，他说：“我做了，我去法老那样，我跟他讲了，让我的子民出去。我觉得应该法老说啊，认罪悔改，披麻蒙灰，这事就结束了嘛。”没有嘛，法老对他的子民更加的虐待，对吧？第五章的结束，摩西就说你搞错了。那他的子民也对摩西说，上帝错没错我不知道，但你也错了，就是你自己呼召自己还不知道怎么样。 I don't know, it's a whole story, it's just a bad story。 但在第三章上帝就已经告诉他，其实你一直的想用你自己的方式跟能力好像来成就上帝的工作，你觉得你是谁？你想让上帝给你一些 encouragement, 想让给你一些鼓励，但上帝告诉你 I am with you, 是我与你同在的，不是你的能力，不是你的资源，不是你的智慧，不是你的想法，是我与你同在。所以弟兄姐妹，当上帝带我们这个世界，带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一条路，这条路并不是你我经常想要走的。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并不是你我想要走的。但是在座的各位，如果你是属他的，你知道你的路在上帝的手中，而且不是他让你走而已，他是说 I'm with you,我是与你同在的上帝。哇，这个词对我来讲安慰非常非常大。一个是亚伯拉罕的渣男嘛，对吧？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另外一个，当摩西问他我到底是谁可以做这样事情，上帝说是我与你同在。我在那边牧会已经五年了，转眼就五年了。哎呀，真不是人做的，跟你讲。其实你真的不信的话，你听故事听不出来啊，因为我听过很多牧者的故事，在做牧师之前就听过了，现在你做做你就发现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干啥都比干这好。但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他其实告诉我跟摩西讲的话不太一样，但 basically the same thing。 你知道你的老板到底是谁，是圣洁的、超越的、掌权的、慈爱怜悯的个人的上帝。他带着我们的教会，带着我 往前走，这个是他的家，他在做主权，他在掌权。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门训哈，就开始啊，门徒培训嘛，对吧？28章马太福音28章，建立门徒，广传福音，简单，很简单，对吧？就开始门训，然后叫了一群年轻人就开始门训，大家一起学呀，一起怎么样？然后几个礼拜以后，哎呀，大家的关系也不太好，男女关系出问题 ，it just failed miserably, failed miserably. I did what I could, 我做了我能做的事情。一年以后，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长起来，愿意爱主，愿意侍奉，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愿意把自己的未来交托，把学业交托，婚姻交托，家庭交托，爱情交托。我当时真的服上帝，他做事是不用我的，他是独行其事的主。我为什么讲这个？就是告诉在座的各位，你如果灰心失望沮丧啊，不管为你自己的个人，为家庭，为教会，你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好在我们有上帝，好在我们有这种创造宇宙天地和其中万物的主，而且这个超越的上帝不仅仅是一个超越的上帝而已，他是一个个人的上帝。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圣洁的上帝，摩西为啥当时没死到那儿呢？后面的大祭司进到圣洁的圣殿啊，可能会被击杀掉嘛？啊，亚伦的两个孩子都被搞死了，不是搞死了，就是他就不接触了不洁净的东西，或者说他献燔祭，然后就被上帝击杀了嘛？这是讲到上帝圣洁对人污秽的这种不兼容性，对吧？摩西他凭什么到了圣地把鞋脱了，这事就结束了 ？Why？ Why？ 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神的使者，我们知道神的使者就是上帝本身。人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是需要有一个中保的。Always。今天阴天，如果是晴天，你看看太阳，看一个小时，你就基本可以进医院了。你怎么可以看太阳呢？戴墨镜啊，中间有一个 filter， 你就可以经历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大能。你跟我在上帝面前一无是处，你跟我是污秽，你跟我是罪恶，你跟我是小信。我们能到上帝的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给我们在上帝圣洁的上帝面前做了一个中保，以至于我们可以进到上帝的家里，被称为他的儿女。圣洁超越的上帝经常让人觉得非常的抽象，非常非常的抽象，好像是一种宗教体验、主观的感受而已。但如果你知道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的确来了，的确死了，的确在3日以后复活了，这一切刚才我所讲的东西全都是真的。因为上帝真的在乎他的子民，他的子民真的需要救赎，救赎的方法就是通过他儿子的死和他儿子的复活。所以我知道，我不知道你们生命的灵程到底在哪里，生命的这个 journey 到底在哪里。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灰心沮丧甚至不信这样的一个状况。回到上帝的十字架面前，他儿子的十字架面前，上帝用他儿子的十字架告诉我们，这个上帝 cares， 这个上帝在乎我们。他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在他面前悔改。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回到他的里面去。当上帝呼召摩西出来做事，摩西不是就改变了，他在他的生命当中一直都有各种各样的挑战跟问题。但是在申命记33章，他说：“ 我就纪念在荆棘中间的上主。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他与上帝这样的一个会晤，跟上帝的接触，成为他一生的意象。在年龄80岁的回应上帝的呼召，做了人所不能做的事情，但是他在上帝面前谦卑，说这个是上帝的工作，就像刚才歌唱的一样，荣耀都归给他。 It's not me but him， 这不是我，乃是基督。在座各位，我为大家祷告，希望大家在生命的状况当中，在我不知道你的生命状况是什么，回到上帝的面前，让他自己的意象可以成为你一辈子的意象。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一直向你的子民显出你的真实，在2000年前是这样，在5000年前是这样，在今天依然是这样。天父，就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平静安稳，让我们在你面前愿意等候。你告诉我们说，等凡等候神的，他必不羞愧。天父，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求你把你自己的真实向我们显明。哦，我们承认，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我们觉得你非常的遥远，觉得你非常的虚假，觉得你好像不存在。天父，借着各样的事情，甚至借着我们的软弱跟失败，把你自己的荣耀向我们彰显。哦，借着你的荣耀成为我们的吸引，让我们走人生的路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得安息，我们真正的喜乐来自于你，我们生命的丰盛也在乎你，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是一群有盼望的。虽然我们人生不管现在在什么样的阶段，好像 there's no end， 甚至我们面临人生的终结，但是我们知道有一天你要与我，我们要与你一同的坐席。天父，把这样的盼望给你的子民，让你的子民在你面前可以重新得力，恩待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